智慧不够，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是很正常的一种选择。所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姻缘呢非常重要，这个选择呀非常重要。你看这个长夜无意无力，无意无力这是一种那个客气的说法，这个印度可能印度话里头啊它有很多那个就是很客气的说法。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就是烦恼不高兴哈，一般他就说不高兴，他说这个他不说那个就是苦，就是这类的话他的。你这个是个习惯问题，你像这无意无力啊，你要按咱们汉语的理解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苦，就是那个苦痛，就是这些东西烦恼。哎，他说偷他不叫偷，他叫不予取，就是人家没给你，你自己拿走了。哎，就是这类的话。所以
比较这个文明，
哎，很苦的，长夜要受苦，因为就是咱们想象的那，你交上这个恶朋友，那后边啊那一连串的苦你这个都来了。菩萨如是以饶益心说离见语，乖离他爱，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为了这个救他，哎，说离见语，这是这个有功德的。再往后啊，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乖是背离的意思，乖就可以那个你就读成背，背离他爱就是跟他乖，就是相反相违反。又如菩萨见诸有情，未行月路，非礼而行。这个为行月路，月是什么？超越。路是指的这个正路，就是说他为这个超越常规，超越正理了。哎，非礼而行，就是干这个不好的事了。出粗恶语，猛力呵辩，方便令出令其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这个时候菩萨就是看着他马上要这个就是。就好像那个比如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不知道，他马上就要迈上去了，这个时候菩萨怎么办呢？出粗恶语。粗恶语这是这个就实际上就是难听话。骂他，这个就是给他非常震动的那种话吧。猛力呵辩，就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呵，就是呵斥，那就是斥责骂他，甚至你也可以包括打他呀，就是什么这个，反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嘛。摒就是那个摒弃，是抛弃，就是表现出来。你比如说，你这样做这样做，我就不理你了啊，咱们断绝关系，这就属于那个摒，呵摒。哎，方便令其出不善处，就是方便你就读成方法，就是用这些方法呢，使他能够离了那个危险的地方，这个安立善处，让他这个走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各种方法呀，就是你自己看了，反正就是说能震动他。可能你比如说要是一个小孩，你一说他不理他，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无依无靠，他就哎。大人呢，你就得想这个怎么对他有利的办法。这个时候呢，可以出粗恶语，可以骂人，可以这个就是那个打人，就是你使用方法了。你像所有的性罪啊，在菩萨戒里头都是可以开的，就是看你这个利用的好不好，哎。你那个就是说智慧够不够了，就是再往下。菩萨如是以饶益心于诸有情出粗恶语，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信乐昌妓，吟咏歌讽，或有信乐王贼饮食淫荡，皆取无义之论。咱把这个先抠一下啊。信乐昌妓，这个昌妓啊，这个可能他也可以解释成就是那种那个娱乐型的那种，就是哎歌舞什么，就像那个日本的歌妓什么那种哈，哎娼妓，这个吟咏啊，这个文人骚客，这个
吟诗作赋，
对吟诗作赋，歌讽唱歌跳舞，你像那个小乘这个沙弥戒都有这个不观听歌舞什么，因为什么呢？他跟这个解。不利于解脱，哎，所以呢，歌讽，讽也是讽诵，就是这个，这都是美妙的事情啊。或有信乐，他这个喜乐就是喜欢，信就是对这个啊，那个非常这个就是很看重吧。王贼，王是国王，贼是贼寇，王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政治。王贼，实际上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王贼。说信乐王贼就是喜欢谈是 国家大事政治，就是这意思，
就是那政客，
哎，就是王贼这个，哎，他是这个意思，
政客含的，
哎，就是说什么胜者为王，败者为贼，什么就是反正世间的这一套吧，
嗯，
哎，喜欢论这个，比如说喜欢看三国，喜欢这个谈计谋，反正都包括，就是政治法术，反正就这一套。哎，你看那个很多人，那个酒馆里头喝酒的时候，什么都是谈这些，什么谁谁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啊，谈起来也是江泽民如何，是这个李登辉如何，哎，
他没有谈。
说咱们居士呢，一个是你生在世间，你要安身立命啊，你脱离不开这个社会，你必须得以这个，就是说以世间作为一个立足，这个你是必须的。比如说你就是，你像我就是公务员，那你就本身就在政治当中，你那工作就是那个，你得这个搞，哎，这些呢它跟那个信乐不一样。信乐是什么呀？就喜欢那个东西啊，这个上着劲儿的来，它是两回事儿，哎，跟你把它当成一个谋生手段，那个当成一个解脱的基础，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饮食啊，美食家，你看那个专门那电影哈里头，那个也是美哉美哉，好家伙，那个学问大了哈，那个，淫荡，这个网上啊，什么社会上的都有，皆取无意之语，就是这个街头巷尾的这些，无意解脱的吧。奇语呀，奇是这个美丽，美丽这个意思。但是奇语在佛教里头呢，实际它准确的说呀，跟解脱无关的一切废话都叫奇语。哎，这是奇语的真正意思。你去看那个佛经说，你去体会去，它实际是说的这个意思，它的范围很宽的。基本上吧，这就属于奇语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呢，这个追求解脱的人，那个印光法师写一个大死字在这个屋里头，死字当头，生死大事你不解决，整天在这个玩这些戏论是吧，那是，这是非常那个冤枉的事儿。所以修行人是要这个忌讳这些的。菩萨于中皆悉善巧，就是这些没用的话呀，菩萨在这个当中呢皆悉善巧，就是说都可以这个很聪明智慧的来利用。于彼有情其怜悯心，就是这些有情呢他沉醉于这个，你看那下象棋，好家伙，呵呵，一辈子这个认为是一种非常的境界哈，像这个确实在这个世间来说，下棋可以下到非常高的境界，因为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嘛，你要全面，哎，你要智慧，你要这个稳定，你不要感情用事啊，你要这个不能片面，不能这个什么激动，反正它跟那个人生是一样的，它就是个人生的缩影，所以确实可以达到很高境界。但那个境界说老实话跟解脱哎无关，没有意义。你获得很高的声誉，无非就是福报大一点是吧，智慧高一点，那个智慧是没有意义的，智慧用的地方不对。哎，像这些友情啊都沉醉在里头。于彼友情呢起怜悯心，一看呢，有的人就把这一生贡献给这个围棋事业了，有的人就贡献给歌唱事业了，什么啊都这个都是大明星啊，被人们这个崇拜的对象，实际上都是那个奇语，都是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些友情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现前未作奇语相应种种昌记，就是这个菩萨呀，他可怜他沉醉在这个里头啊，不知道解脱，怎么办呢？现前未作，就是现在呢做祈语相应，就是跟他相应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他喜欢唱歌，哎，你呢也跟他一块唱歌，跟他这个混在一起吧，就是这意思。种种昌妓吟咏歌讽王贼饮食淫取等论，就是跟他这个就是做相同的事情吧。令目的是什么呢？令彼有情欢喜隐射自在啊，令彼有情欢喜隐射自在随属，方便讲导，出不善处，安利善处，这是目的。为什么你暂时他喜欢下棋，你也去跟他下棋去？哎，为什么呢？为了令彼有情欢喜隐射，他要喜欢你，他相信你。哎，一看你这个人，你比如说你到那下棋，哎，你啪啪啪， 吓住他了，缠上你了啊，他要跟你学，首先喜欢你，哎，欢喜隐射，你这就射，就是说你能够这个影响他了，哎，能够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了。欢喜隐射，自在随主，自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高兴，哎，他随遇，他愿意随着你，他愿意跟着你，他认为你高人，哎，你那个这个，你比他聪明，你肯定这个你说的话呀，他相信，哎。你没两下子，他凭什么相信你啊？这也是正常的。哎，一看他佩服你，这个时候呢，方便讲夺，方便就是方法，用方法呀来奖励他，引导这讲导来引导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有你就跟你谈了一个棋，谈人生，谈，最后发现，不解决人生问题，哎，对，不解决问题。那没什么用，那什么有用啊？你这个生死这是关当头啊，这个你解决完，这还能解决呀、啊？哎，一番高论，方便讲导，出不善处。最后呢，这个实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最后把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原来不就是迷恋一世间吗？觉得很有意思吗？哎。结果呢？
觉得没劲了。
哎，对，这就是被这个佛经啊，被佛友啊，给方便教导出不善处，安立善处了。现在你干的都有用了，所以你这时候就回头就非常感谢他。哎，这就跟那个佛那个什么三车骗那个，就是说宅子着火了，小孩在里头玩，那个不知道出来，然后说外边有好多好玩的车呀、啊，哎，结果出来之后呢，没有这些车，是把他命救了，哎，就是说你用这个方法呢，给他更大利益，他出来之后绝对不会埋怨你啊，他还会非常感谢你。哎，对，所以说，
老师，
嗯，如果用这个。佛经比较准确的说什么呢？就是一切与解脱无关的，都是棋。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呢，就是说要这个善巧处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保证你的能够那个
保证生存，
保证生存。再一个就是保证你的修行条件，保证你的修行能够这个就是把你的最有利于修行，还是核心是最有利于修行。哎，说有的人呢，因为他那个会赚钱，他精通这个，他有这个窍门，这个呢也是一种发心，就是什么呢？我先那个福报吧，先攒福报，我给佛教这个，这也有很大功德的，各种方法，各种人的目的，哎，实际上这个呢，说老实话不是太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解脱主要还是靠智慧，哎，这个如果造福报，这个就是不重智慧，专造福报，造很大的福报啊，有可能坏事儿。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富贵，那个哎，那个难修行。你哎，以后你福报特别大的话，一般要造恶的，因为人的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你这个，你像穷人为什么一般造恶的少？就是因为他造恶能力低。为什么这个有钱有势这个人造恶造的大？就是因为他这个造恶能力大，就是这么一个。造善呢、啊、这个你不用担心，一般人不会这个特别积极的造善的，就跟那个孔子说的，说吾未见这个有人好德如好色者，哈哈，就是这个办好事啊，你不要担心说怕人们那个拼命抢的这个打破头去办去，哎，所以一般人他这个本性啊就是贪嗔痴，然后你那个权力有钱有势之后啊，一般都是要这个增大你的造恶的能力，所以说这个修行人呢，还是应该核心应该重智慧，提高智慧。如果你智慧提得高呢，你就会这个处理事情啊很善巧，你可能没有多大的这个没有多少钱，你也用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是广这个就是福报比较大，智慧低呢，可能会这个坏大事了。轮回的规律啊，基本上是咱们就从一般人说起啊。一般人呐、啊，一般都是那个从那个就是恶道来的，从畜生，然后这个边地的人就是残缺不全的，然后慢慢生成这样人正常人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平头百姓，平头百姓啊，他因为这个影响别人的能力很小，没钱没势哈，他希望啊人心好，他希望人都互相帮助， 因为他需要帮助，所以他就希望别人呢都能够好心帮助别人。这个时候他呢，他自然他这个起恶念的时候就比较小，哎，他一般会帮助别人。这个时候呢，他在一个是业力限制他呢，只能兢兢业业的老老实实挣钱，老老实实攒积累福报。等着他这个积累啊，比如说这一生啊，这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哎，积累福报，下一生呢就要好一些，慢慢福报越来越大。福报越来越大呢，就是为富不仁。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你在这个一般人的那个权力这个范围内啊，你不会有很多恶念的。但是到你有了这个权力，有了钱，比如说你又贪污机会了，然后要不贪污，这个呀说老实话非常难做到，没有人不贪的。只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什么限制呢？就是说你贪得太明显了，太什么了，你被发现了会这个变为反为不美，所以有那么一个限制，只有那么一个限制，只要他贪了不会被别人发现，他基本上是要贪的。所以十官九贪，十官十贪也没错。这个如果用那个功利主义，就是那个什么车尔尼雪夫斯那功利主义来说，那个不贪的人，不贪钱的人呢、啊、也是贪，他
贪
名，哎，他贪就是你像那个谁包公，包公贪什么呀？他就贪一世清明，我就要在这个历史上立一个大清官的这个贪名，无非一个名一个利，哎，都是贪，都是这个贪嗔痴，贪必然嗔，因为贪必然有阻碍，有阻碍你就该嗔了，你就要想办法去除这个障碍，哎，像那个权力大了呢，那就可能就很简单就把一个人那个清除了，是吧？你权力大了，可能很简单，这个给他开除了啊，给他这个降级啊，甚至现在社会上很多给他解决了，是吧？那个，哎，你看那个黑暗的很，你看像那个大学生，就那些人都养成那个恶习气了，哎，所以这个就说你有这个权力就有可能作恶，哎，然后为富不仁开始作恶，作恶之后，然后呢恶报下地狱，然后再什么恶鬼畜生，然后再人，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所以说世间如果跟修行没有关系的这些善恶呀没有意义，你在这你再就是说你非常我乐善好施大好人，比如说包公这个什么关公什么岳飞啊，都是这个就是有大功德，做天神，天神不是你那个功德完了之后你那个业都是双方面的，你岳飞你说有了这个御敌啊，保国有了功劳了，但是你同样杀了很多人呐、啊，你这个大功德报完之后，你这个恶业的这一方面也得报啊，所以呢就是一个轮回。所以说跟解脱没有关系的这个呀，它那个价值就没，你是在有顶天还是在地狱，那个价值是一样的，反正是轮回。你在地狱的一定会在升天的，升天的一定会下地狱的，老是这么转，现在转在什么地方没有意义，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从这个福报上啊，从这个业报上是这个贪的这个方法不一样，比如说贪名贪利的，它这个果报会有差别，但是你再上到一个层次，就是说在世间善恶里头这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但是你再上到一个层次，就是说用佛教的善恶来说，就是说它跟解脱没有关系的这种福报啊，就是是什么样的福报，什么形式的福报，意义不大，没有意义，这是两个层次，两个范围。就是说在世间范围善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在对于解脱来说，这个差别就完全是哎就没有意义了，就
没有解脱，
哎，对，意义你再净化它还要脏的，哎，你那个你比如说我们把国家搞得好好的，比如说周总理秦俊业啊，给国家立了很大功劳，你就是说终究是没有意义的，哎，当然世间福报是肯定有的，不可以，这个咱们说了，这个你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呀，就是你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你记忆的什么就是什么。像这种就是像雷锋这样的这个孔繁的周总理这样的果报啊，就是大福报，以后啊他帮过的人哈，那跟随他是死心塌地，以后他可能就是国王，是不好的山代，他也是山代王，是这个就是那种非常天神，周围是这个眷属簇拥，就是这种福报，就是说你熏的什么种子就是什么报， 哎，他就是跟解脱没有关系。你必须有解脱的信念，他才是解脱的。那是另一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他也问到这个菩萨化身跟这个咱们的人，这个网上也经常问，就是有什么区别？你呀、啊、是真实的那个记忆，真实的就是说这个种子，真实的业力在这个轮回。佛的化身是什么呢？他的本身是法身，就是真身是法身哈。他这个化身呢、啊，是这个法身在你有缘众生面前的一个化现。他这个化身的所作所为啊，化身本身没有这个，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业力来指挥来这个决定他的，他是法身决定他的。法身的一个法身，你像佛的法身是圆满了的，智慧圆满，是这个姿态圆满哈。他可以就是任何化身都可以化，他在你面前为什么要化这样一个身？比如说在印度为什么2500年前要是那样一个形象？这是他被化身的那些众生的业力因缘决定的。你的福报到什么程度，你会看到一个佛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反应。佛是没有动的，佛是没有动心的，他不他的意识已经转成那个圣者智了，就是佛是没有选择的，佛不是在那考虑说我
造作的，
哎，他没有，就是他是因任运而行，就是他是一个自然反应，他什么智慧都有，他什么都见过，他什么种子都有，就看你的这个因缘到什么情况，他就给你一个什么反应，他就反应个什么样子，但看你怎么做。你比如说你这个你的福，你的这个修行精进福报哈，比如说你现在哈晚上你夜梦释迦牟尼来给你说法哈，这就叫化身。化身那个像那个80岁的那个释迦啊，这叫了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完整的一生的化身，这个是很少的。大量的化身就是什么呢？就是暂时的一个，你比如说你迷路了，观音给你画一个老头给你指一下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思想上，就是你比如说梦里头梦到，这也是一种那个化现，就是你的福报你的修行的程度就达到了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应。还有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思想，这都叫化身。比如说你在这个梦里又碰到什么情况，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他就给你一个声音，哎，一个念头，这也叫化身。化身的这个就是说完全就是这个释迦是不动的，他的法身是不动的，哎，他也不作意的，他什么就是看你的因缘，你的因缘修行的精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不见释迦，为什么看不见呀？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挡住了。实际释迦的法身就在这儿，哎，各个佛的法身都在这儿，各诸佛共一法身嘛，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一样的圆满的，就是你看不到。你如果修行精进，你可能就看到了。你可能看到光，可能看到他的像，可能感觉到他的温暖，感觉到他的智慧，哎，对，这都叫化身。所以化身完全就是什么，看你这个业障去了多少。弥勒那个修那个无着修那个弥勒观那个的故事，大家大概都知道，哎，他想见弥勒在山洞修了3年，没动静，再修3年没动静，最后修到12年的时候，弥勒才出现。出现他就那个埋怨弥勒，说我修这么苦这么多年，你怎么不老不见我，现在才来。弥勒说我，你从一开始修我就站在你旁边，就是你自己业障重，你自己看不见我，哎，他说你看我身上就你这12年吐的这吐嘛，呵呵，想一下，哎哎，就是你自己的业障。说如果你要是不信的话，他说你现在我坐在你肩膀上，你到城里转一圈，你看看人们能不能看见。结果就两个人，一个人看到是一条狗坐在地上，一个人好像看到点光啊什么，反正就是
一老太太，
看到，就是说个人的业障不同啊，他跟佛的感应不同，他感觉到的就不同。
这个世界
说的这个说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不是你心量大小，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量啊，它可能啊有多大呀？我们的心量可能是跟佛一样大，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哎。就是被我们的业障给，
就是
哎，这那个，然后你现在说，我既然我跟佛的那个心量一样大，我为什么不像佛一样那么自在啊？你被自己的业障给遮挡住了， 哎，挡住了。我们修行是干什么呀？就是拆这个业障，就是去这个业障。就好像我们自己用邪见、用颠倒见，你比如说根本没有一个物质世界，我们非说有一个物质世界，这等于在我们面前垒起一堵墙来，我们就看不到真实。你现在修行是什么呀？去你的邪见，把你的错误纠正了。去邪见就好像拆这个邪见墙上的砖，等着你拆这个墙就倒了，一倒开悟了，真实现前了。说真实啊，你不要去找真实，我们现在这就有真实。
嗯，
就是你看不见，因为你的邪见墙把你挡住了。我们现在干什么呀？就是在破除你的邪见，破除你的邪见。哎，你把邪见拆完了，你本来心量就是那么大，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哎，对，说这个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就这个就是跟他的那个智慧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被自己给束缚住了，自己用绳子把自己砍捆住了，自己垒了一个墙把自己的眼睛给挡住了，就这一个。嗯，这样呢，就是你先呢跟他共事，其实那个四摄里头有这个哈，共事就是你跟那个，你先得跟他混在一起啊，你得跟他熟悉啊，然后让他佩服你、喜欢你、听你的，然后呢你给他引导出来，安离善处。什么叫善处？在佛教来说，善处就是解脱的路，走上解脱的路。哎，像这个世间法说善处呢，就是有钱有势，这个生活舒服，就是善处，这是两个标准。菩萨如是现行其语，无所违反生多功德。你看现在他就用其语两个字把前边全概括了，是所以说这个其语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跟解脱无关的全是其语，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利用作为一种方法，你利用了把人们引导出来了，这是你度众生的功德。哎，是不犯戒的。到这杀盗淫妄，就是这四个性罪啊，就是说在菩萨这儿是可以开戒的，完全看你怎么发心。若诸菩萨安住啊，这是第十个了。第十个叫畏邪命法，它这个畏，味道的畏，这个畏呢，这个味道的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就是想，是享用，哎，就是这个意思。贪着邪命，咱们看什么叫邪命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如果你这个受了菩萨戒了，生啊，先说邪命吧。什么叫邪命啊？它这个命的意思是生活。就是咱们说啊，整天为生活跑生活，哎，就是你这个活命，哎，活命的意思。邪命就是什么呀？就是不正当的这个谋生手段，就叫邪命。哎，就是说你谋生手段要正当，不要这个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恶有恶报嘛。咱们看这个菩萨都有什么就叫做不正当手段啊，这个要求条件就高了。像这个世间就是你不偷不盗，什么不抢，哎，这就算这个正当。在这儿这个菩萨戒里头呢，就不是这些，它的要求比较高。什么样叫邪命呢？就是生起诡诈、虚谈现象方便啊，虚谈现象方便言求，假利求利，为邪命法，无有羞耻，坚持不舍，是名有犯，有所违约，施展违犯。咱们一个一个来啊。说境界利益，生起诡诈，诡诈就是这个假，诡也是使用方法。什么意思呢？这个他这个因为是冲着出家人说的，就是这个出家人他为了贪求利养啊，贪求这个就是居士的供养，诡诈就是现一些这个不实假的现象，
诈现异象。
他这个要是要求高了呀，他那个我看那个妙净法师讲，他说居士要来了哈，你这儿这个就是整整衣服什么，这个就是穿个好的衣服什么，刮刮胡子什么，这都算那个诈啊，对，都算诡诈。就是好家伙，那意思就是平平时时该怎么着怎么着，哎，这是要求这个比较高的了。实际上要咱们这讲啊，他这个主要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没有那个功德呀，你诈现那个功德。哎，像这个有一些这个这个人呐，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比如说大家传闻这个法师有神通啊，或者有什么，哎，这个不澄清，这就属于诡诈。就是哎，说法师是不是有神通啊，法师是不是那个什么的啊，哎，就 就是回答含含糊糊的，
默许，
哎，默许这一类的，这就属于回答。哎，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了，那就不算了哈，真的有了我不愿意说，我不吭气，哎，那就不算回答，就是这一类的。虚谈也是，就是就是说的这个话呀跟实际不符，这就算虚谈啊。虚谈现象，现象也是就包括刚才那个像那个就是说的那个打扮打扮啊或者什么，它现象其实主要的意思还是什么呀，现一些这个比如说可能威严像或者甚至神通像，就是哎
影响别人，
哎影响别人那一类的像，现象包括那个，
但他自身这个讲唯一，
哎对，这前头有一个发心，就是为了为邪命，就是什么呢，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谋生，就是你像这个呢，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要求严格了，他就是说只要你是为了供养做这些就不行。哎，这
不仅现这个威严像，他这个现落魄像也是，
哎对对对，
是不是他
那个法师说的那个，说有的比丘啊专门穿那个破旧衣服，哎专门现苦行像，这也算，那也算，就是如果你真是行苦行那就是没事的，就是说你不是行苦行的，但是你呢游方的时候你现苦行相，哎在居士的地方啊什么，这就算这个现象，虚谈现象。方便研求，用各种方法呢求研求，研求就是琢磨来这个反正想一些方法来这个获得利养。假利求利，法师送你东西之后呢，你不好意思，哎，你那个供养法师，这就叫假利求利。
嗯，如果这么说
啊，因为什么呢？你给他买刮胡刀啊，他主要用处还是刮胡子，他主要不是说我买刮胡刀就是为了。
他不一定刮胡刀啊，像你说的刮胡刀这
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里头经常说，破戒僧人也要那个尊重，也要那个护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僧人，僧人形象，因为有这些僧人形象，我们才能够得闻那个佛法，佛法才能够住世，这是他的功德，所以你更何谈一般的法师，所以帮忙没有问题。哎，至于这个你帮忙之后，哎，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儿。就好像有这个有一个那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居士吧，他过河到对面庙里头去那个上香，每次过河的时候啊，这些这个就是这些什么渡船的呀小贩啊，反正都知道他有名的那个大善人好人哈，故意就是反正到他了就跟他多要钱，比如说渡钱就跟他要两倍的，什么卖东西就故意跟他要，他是从来连问都不问，要多少给多少，别人就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什么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不是不是，他不是说他需要，那属于那个坏，那就是不好的心呐、啊、哎对，然后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我只管我布施，我不管他那个，他造恶是他的事儿，这是一个那个居士那个就是他的做法，他就是这样做，他就是只问我发心，我就是说我只要，他说给谁布施，布施啊，那个他要就给他，哎就是布施，他说他做什么这是他的造恶，跟我没有关系，
他的选择。
哎，这个居士呢起到好作用了，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后来那个很多人呢被他感动，就是说你看人家这才是真正的布施哈，就是说你根本不考虑别人那个骗啊诈啊什么都不管哈，就是真是眼中就是说看视钱财如粪土什么，他这个精神呢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呢好像效果还是不错，但是我认为呢一般来说好像不应该这样做，这样效果不会那个太好的，就是正常就行了是吧，哎你我就是说他这句话呀他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只管我发心，他造恶是他的事儿，你明知道，你比如说你帮这个法师做这个事儿吧，如果你明知道你帮了他之后这个法师要用这个作为一个条件来做这个不好的事儿的话，
他的贪心呢，
哎你这个时候最好呢你还是不要帮他，
还是从利他，
哎对对对，所以还是要从效果上考虑，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个极端的，哎对对对，所以智慧的人呢还是要动机跟那个效果相关，不知道的情况估计到这个有可能被这个就是不好的利用的话啊，你最好就其他这个守戒啊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呀，因为戒律造成就爱、造成就很多怪现象，那就不擅长了，
太多
哎，咱们都强调 你从这个这里头啊，体会他这个精神，体会精神之后啊，你会做的那个很好的，哎，会做，不要弄的那个就是很别扭，对对对，嗯，这就结束了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结束就行了。说这个就是用这些为邪命法，就是这个由于私心，就是以不正当的这个求财来这个做这些事儿，有无有羞耻，就是说不认为这个不对，还觉得我有本事，你看我啊，我这个就是得了多少这个东西哈，坚持不舍，是像这些啊都是犯戒的条件，就是如果他有羞耻心，他不是坚持不舍，他就比如说确实那个最近比较困难哈，利用了那么一个机会，这个呢就不算犯戒，就是这就算非常微小的，因为你看他这的条件都这些你都得体会啊，既要没有羞耻心，认为以为是这是有本事，还要坚持不舍，就是经常这样做，这才算是名有犯，有所违越，释然违犯。这个有所犯是犯了戒，有所违越是违了礼，释然违犯就是是你有染污心的犯戒，是你有这个贪嗔痴的犯戒，就是你起了不好的心的犯戒，这是这个犯戒。说无违犯者，就是说不犯戒的是什么呢？若为除浅升起欲乐欲，发动精进，烦恼直胜，必益其心，时时现起。这句啊不太好理解，咱们讲一下。说什么情况下你这样做不违反呢？如果你是为了除浅，就是是为了除浅这些毛病，是为了这个对治这些毛病，就是你比如说原来吧，你实际这个要求太高了，里头有很多啊都是习惯，比如说有居士来了都要这个啊，这个就好像这个怎么着，这个说话也要不一样一点啊，什么都是习惯哈。为了对治这个毛病，为了除浅这些毛病，升起乐欲，升起什么乐欲呢？就是说升起除浅的乐欲，就是说我想这个，我想要去这个毛病，干什么呢？发动金情，就是说我要这个来这个精进的修这个修修行，烦恼直胜啊，这是一种，这里头谈了两种情况，前头这个呀就是说我为了除浅这种毛病，我是为了修行，
还用那种方法，
哎，还用这种方法，这个呀这个情况很复杂，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可能那个就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想了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毛病，他要去这个毛病，他要去这个毛病呢，他得到这种环境里头，他得这个就是有这个，然后他才能这个就是对治这个这种毛病，这个时候来这个环境或者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是为了修行，为了去掉这个毛病，这就不算犯戒。这是我想到的一个解释。你如果对，你要是远离这个地方呢，你不可能就是对治不了，就是说我知道不对，我怎么改这毛病啊，你对没法现行，没法对治，我是为了对治它来现行，哎，这样呢就不犯戒，这个意思。烦恼直胜，必益其心，时时现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毛病啊太深了，烦恼直胜就是说这个成了习气了，成了毛病了，不自觉的就这样做了，烦恼直胜，必益其心，就是这个烦恼直胜到什么程度呢？你根本就认识
控制不住，
哎，控制不住，
而且甚至产生更大的烦恼，你又重新压抑它，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时时现起，你明知道不对，但是你这个控制不住，必益其心嘛，就是把你的那个正念给那个压抑住了，它还是老现起。这个不犯戒，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是为了对治他，我知道他不对了，我现在就是要改这个毛病，但这个毛病太那个顽固了，他不自觉的他就那个时时现起，这个时候呢不算犯戒。
那这两个连
起
是这意
思，你他区别就是什么呀？如果你发火的时候完全忘了这个就是对治了，就是完全忘了，就跟原来习气一样一通大发过后才想起来犯戒。这是什么呀？为了除浅，就是说你这个发心一定要是为了除浅， 但是你那个为了出钱，你比如说我看到他就那个就生气，哎，我看见他就生气，我现在呢我要这个对峙这个，我就要跟他这个这个聊聊天，哎，我就这个就是要去这个，比如说我看见他就不喜欢，我就要起欢喜心，结果你跟他聊天呢，聊着聊着，哎，就发了，但是你。就说你如果忘了发火就是犯戒，什么不犯戒呢？你比如说你见这个人就生气，见着就发火，你有这个啊？哎，现在呢，你知道这个不对，你说呀，我要对峙他，我怎么办啊？我不是见了他就生气就发火吗？我把他当成观音菩萨，我就是要恭敬他，我就是要跟他这个就是和好哈，我跟他好好聊会儿天，我就不发火，你去跟他聊去了，结果聊着聊着就来气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听着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不对，你就是想压抑他，想着，但是呢，实在压抑不住，还是发火了，这个不犯戒，明白了吧？因为你的发心是为了，我是为了对治这个去这个毛病，但是因为这个毛病太重了，没哎，但是你这个心是有的，你这就不犯戒。如果你发火的时候把这个修行的事完全忘了。那就是往后的来一头过了瘾之后，忽然想起来，哎，不对啊，我这就犯戒了。哎，法师说的太好了，就是你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样，你本来是想不发火改这个毛病的，结果发火了啊，因果还是有，但是不犯戒。法师还是说的好啊，我是因果，犯戒是犯戒，两个。因为这个呀，有个前提就是什么呀？你认为自己啊能够达到我，哎，我不发火了，你才去找。你要是说我就没把握，我去试试去，你干脆就别试，你干脆那个效果不好，你干脆就你肯定是认为自己说我能，哎，对对对，哎，结果你因为那个烦恼。对你那个帮助你的思维很有好处，就是你做如梦观，人们呢很难这个就是相信，就说这真的是梦吗？你看了《黑客帝国》，你看了像这一类的那个，不但它《黑客帝国》就是从科技上来讲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给你输入五种感觉，就让你就是你本来在这躺着，就让你感觉跟在真实生活当中一样，这是这个完全有可能的，你就可以相信，就说既然这个就是科学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你现在呢就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你现在就是在梦中，实际上就是这样，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就是生死长梦，哎，你就是没有醒，你醒来之后你就会发觉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感觉都是真实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根本都不存在，哎，像这个就是像这个电影他说的这个呢，你就可以吸取里头这个什么呢，就是修行方法，你知道这是梦之后吧，你就不要当真，说啊，我不当真就管用了，就管用，哎，你现在是老当真成习惯了，你那个就是让你不当真吧，你那个就是那个力量非常小，你就作用小，但是作用小也有作用，作用小也有作用的，如果你要是老这么这个就是作意啊，它那个作用就大了，就是你老这么熏习那个记忆，这样记忆多了之后啊，那个力量就强了，它作意就大了。像这个平常我们现在那个就是都认为这个就是这是真实的时候啊，这个作意也是起作用的，像你什么事情啊，如果你想得好一点，它那个痛苦就会减轻，哎，这个跟你的那个主观作意是有关系的，哎，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它那个里头的真理就是那一点，就是说你记住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它就会这个就作用就小。这个在网上看到好多人，这个不是一个人有这种经验的，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啊，碰到噩梦，就是比方说有妖魔鬼怪啊，说反正特别害怕的那个，哎，有一些人慢慢他就有经验了，他一般学佛的呀，好像最初的反应都是阿弥陀佛，对，要不就观世音菩萨，反正是根据这些都是念这个，这个也是有效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慢慢有经验了，他就是什么，就直接说，就说你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不是真的，这是梦，立刻那个就是这个梦境就开始改变，哎，立刻你就把这个梦境破坏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经验，在网上都有，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起作用的，咱们前头也讲过那种，就是本来那个破冷冻车是个破车，根本就起不了冷冻作用的，结果呢，砰，别人一关门下班走了，把它关里头了， 他不知道那车是破的，其实那车里头的温度跟外边温度一样啊、他就完了，这完了，这关一夜这个还不冻个冻成冰棍啊，结果第二天大家来了一看就给冻成冰棍了。哎，为什么呀？他就是心理暗示作用嘛，他就是认为我就肯定完了，这没救了。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在那个这两个都是苏联的那个事情，在那个周围都是高压线的那个车间工作，哎，他突然那个就是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高压线，一下就被电死了。其实那高压线根本没电，他那个工作的时候他是把电闸那个拉掉的，他就是忘了，他一碰的时候他就反应完了，一下这个人就完了。就是你包括你被那个人看到非常可怕的时候，一下就能把人吓死，就是都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自己认为就是自己的精神能够紧张的那种，他就能够起作用。观啊，学他那个修行方法，就是说，哎，你要时时刻刻做如梦观，知道你现在啊是梦，不是真实的。
别是真的，
哎，主要就是说这个，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这个主要是说僧人的。咱们那个居士呢比较好判断，居士反正一般正当不正当职业啊，有世间的这个法律的标准哈。咱们这好判，这个主要是指僧人的。下一个吧，咱们看啊，第十一个。调动习气，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为调所动，心不寂静，不乐寂静，高声习气，喧哗纷，轻躁腾跃，忘他欢笑，如此诸缘是名有犯，有所违约是染为犯。看这个戒是说什么啊？调动习气说。如果你这个菩萨这个自己愿意守这个菩萨戒的话，为调所动，这个调呢是指的那个散乱走思啊，就是那个就是调举。咱不是说打坐的时候，打坐呀其实很简单，打坐就是解决两个问题，就是一个调举，一个昏沉。你那个如果你打坐的时候呢，你很累很困，结果很快呢睡着了，就是像那个那会儿那个谁说的那个，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不知道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那个定中那个就是哎物我两忘了，再一种可能就睡着了，那也什么也不知道，这就叫昏沉。这个呢你就是这个就不行，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打坐，你就那个干脆好好睡，哎，你睡得精神了你再打。这个打坐是需要这个精力啊要比较好，才神智比较清楚的时候才行，这是一个。然后有的人呢，刚那个跟人吵完架，或者是说刚看完书，思维特别活跃，这时候坐呢，脑袋静不下来，老走思。说念佛也一会儿跑了，想小说去了；说那个什么数息一会儿也不知道就想到哪儿去了。这叫调举，调是摇动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个心定不在一个上边，一会儿跑这儿了，一会儿跑那儿了，调就是这个意思，这调举的调。所以打坐很简单，就是什么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既不要昏沉，昏沉好解决。昏沉呢，你如果是累，你就这个休息；如果是困，你就睡。哎，一定要精神弄得调整的比较好，心情比较静、比较稳定，就可以解决昏沉问题。哎，然后这个调举不太好解决，调举这个走思，因为我们心胡思乱想惯了，经常那个走思，经常就跑到一边去了，定不在一点上。这个呢就要靠各种方法，个人可能都有各种方法，你也可以看书，有很多方法，数息啊、念佛呀、哎，都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你的定就成功了。哎，这个粗的先解决粗的，粗的可以比较稳定了，再解决细的，慢慢就可以得知，定很简单，就是这两个。现在这个菩萨呢，就是为调所动，就是为这些五花八门、乱七八糟、五彩缤纷的这些那个境界所这个所动，心不寂静，不乐寂静。什么叫不乐寂静呢？反过来说，就是他乐这个热闹，哎，乐热闹。喜欢这个唱歌，喜欢跳舞，喜欢什么？反正就是他不乐寂静，喜欢这个热闹。有的人寂静了受不了，他寂寞了这个待不住，光想折腾。高声嬉戏，啊，喜欢这个嬉戏，这里头包含的就那个多了，就是那个 反正就是各种没用的东西吧，是开玩笑玩闹的东西，哎，说笑话什么，喧哗分锅。这里头反正都包含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具体举例子了，就是喜欢这个热闹，比如说喜欢这个听相声，喜欢看电视剧，喜欢这个什么跟人聊天，都是这些。清躁腾跃，这个心很浮动，不沉静，这个腾跃就是老这个就是来劲儿啊，一聊天就来劲儿，一说小话就来劲儿，一跟别人这个砍起来就来劲儿，就是腾跃，都这个意思。忘他欢笑，目的是什么呢？能够逗别人这个乐。哎，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了一个什么段子啊，别人都嘎嘎乐，别人都觉得哈，这人这个说得好，就跟那个什么李金斗似的哈，哎，那就是忘人欢笑，哎，就是为达那个目的，实际就是为了显摆自己们。就是菩萨如果是这种毛病啊，这是对你修行是很不利的，哎，所以呢，如此诸缘，这些这个因缘啊，这些事情啊，是名有犯。你如果做了这些事儿呢，这就是犯了菩萨戒，有所违越，就违反了菩萨戒的道理，是染违犯，就是是你染污心造成的违犯，就是说你的心是不好的。为什么说你的心是不好呢？你喜欢这些。你比如说，你那个后边他可能要谈到，就是说，如果你忘了，你习惯了这个了，你一时忘了，这就是不染违犯，就你没起染的心，但是你违反了。哎，像染违反这个，这就是说你喜欢这个，你就是这就不对。应该这个好多学佛的，好像学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有这个共同的那个感受，就是对电视剧不感兴趣了，对聊天不感兴趣了，听别人在那侃没意思了。哎，他就是。因为什么呀？心里明白了，知道什么事儿重要，什么事儿没用了，所以对那些没用的东西啊，人们不会感兴趣的。如果你学了半天佛，还是那个就是像这些热闹，都爱赶热闹，什么证明你这个啊，这个就是还没入门，还没上道。哎，所以菩萨戒呢，给你定上这一条。菩萨戒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如何做对的人呐，让他来知道。你怎么做呀？符合这个，就是成佛的这个需要，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就算一条。下边再看，若妄念起，非染为犯，就是我刚才说的，如妄念就是那个忘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就喜欢说笑话，喜欢跟别人聊天，本来这来这儿大家坐一块来念佛来了，念佛念了一会儿了，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好，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看到他不自觉的就。来了啊，一会儿就来劲儿了哈，这就属于忘了这个戒律了，忘了这个这是不好了。哎，说起来了，这个呢也叫犯戒，但是这个犯戒呢轻一点是什么呢？非染为犯，就是你没有这个，就是说不是我喜欢他，或者是被别人带动起来的，一时忘了，哎，聊起来了，这就是也违反，但是呢不严重，就是没有染污心的违犯。非染违犯，不是染污心的违犯。无违犯者，就是什么情况是这样做了但是没有犯戒呢？这就是开什么地情况可以开这个戒呢？就是若为除浅升起乐欲，广说如前，就是前边呢说过这个，我看能找到啊，就是上一条这个结尾，就是若为除浅，这上边说若为除浅升起乐欲，发动精进，哎，这是一种。这个若为除浅升起乐欲，广说如前，这个广字啊是详细的意思，广不是广大，就是多说一下，这个广就是详细的意思，说广说如前就是详细的说法啊，就跟前边那一条一样，就这意思，就是说我这起了一个头，再往后那个详细的说法呢就跟前头说的一样，我就不说了，就好像咱们现在用的那个省略号等等。哎，那这个如前怎么办呢？你就上前一条去找去，咱们就把前一条重复一下，说若什么情况下你做了这些事儿不算犯戒呢？你看啊，若为除浅升起乐欲，发动精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为了除浅这种毛病，你是为了对治这种毛病，哎，你呢这个 结果造成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我们前头说的，比如说你这个人啊就喜欢聊天，现在知道这个聊天啊一点用没有，这个是白耽误功夫，对解脱不利，实际上你还这是双倍的，它不光是一个说你浪费时间，你在这聊天它还熏习贪嗔痴了，你说聊天干什么呀，还不就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东家长西家短，都是一些贪嗔痴啊，哎，所以你还熏习那个染污种子了，结果你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生时间太宝贵了哈，应该这个用在学习上，应该不应该聊天，哎，你要改这个毛病，改这个毛病呢，你这个精勤学习哈，哎，你觉得呀我现在能改这毛病了，哎，现在能改这毛病了，然后呢我跟那个谁谁谁呢，我们俩见了呀经常就聊天，现在啊我为了治我这个聊天毛病，我今天找他去这个讲经去，哎，跟他讨论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去了到那儿就俩人就讨论，
这也不太
现实了，哎，有这种可能啊，就哎这就是不我就是举例子，就是什么叫未除前，就是说我为了破这个就是说改我这个毛病，我怎么改呢，我见了他就喜欢聊天，我现在呢我就找他去哎讨论佛经去，我就治这个聊天，我就治这个毛病，我非见了他不聊天，这就是为了除遣这毛病。
那我理解是这样，
聊了多少年了，我们聊天聊了无数节了，那都习惯得很了，哎，所以说你这个办法啊，哎，聊了也累啊，聊的实在困得不行了，睡觉第二天醒了接着聊，我说的这个办法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谨慎的，比较哎对，比较这个就是他找一个东西，你比如说咱们就讨论佛经哈，结果讨论俩人就讨论到一边去了，就忘了，就那个又聊起来了，聊了一会儿突然一想，哎，我找你那个本来是问佛经来了，结果现在聊起天了，犯戒了，这个时候呢不算犯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为了除这个毛病，对治这个毛病，结果呢你看后边这个话啊，结果后边是什么呢，烦恼直胜必益其心，时时现起，就是你这个毛病太重了，你这个习气太深了，哎，这就叫烦恼直胜，就是说这个原来毛病太重了，必益其心，把你的心呢给抑制住了，给那个遮蔽住了，把你的正念的心给遮蔽住了，时时现起，不自觉的就出来了，不自觉的就聊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不算不错的，为什么呀，因为他光说如前吧，你先要把前面这个念一遍吧，前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前边就是这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然后后边呢他可能还要举这个就是说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另外的其他的那个，哎，补充其他的，咱们看啊，如前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令息，这个呀这是跟上边令，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令息，这就是一项吧，他这个可以开这个戒啊，他有很多情况，这又是一种，什么意思呢，说如果咱们说方便，你就可以理解成方法，如果你想用一种方法呀解他所生嫌恨令息，就是说他对你啊那个怨恨，他对你怨恨，你为了解这个结，解这个过节，令息就是让他把这个结解开，把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把俩人的过节解开吧，你去找他聊天去了，你别到那就讲佛法的更上火了，哎，你找他聊天去了，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他嫌恨，哎，结果你通过跟他聊天呢他接受，哎，慢慢呢你把道理解，把事情解释清楚，把你的态度表明，他觉得哎你不是故意那个什么的啊，哎，把这结解开了，这个不犯戒。若欲遣他所生愁恼，这又是一项，这个人呢现在这个碰到这个就是倒霉事了，或者碰到想不开的事了，这个非常愁恼，你呢是为了给他解这个烦恼去了，哎，帮助他想开这个事儿，你给他去聊天去，给他说笑话去，或者是反正你方便嘛，就是用各种方法，哎，最后你把他烦恼给他解开了，烦恼去掉了，哎，这也是利益众生啊，这个不犯戒，这证明说你是用这种聊天的方法来这个就是帮助众生，哎，这就是不犯戒。若他性好如上诸事，方便摄受净甚江户随彼而转，这又是一种说， 如果他的性格，他的这个秉性啊，他好如上诸事儿，他就喜欢这个，你比如说喜欢唱歌，喜欢说笑话，像李金斗就喜欢说相声，哎，他就好这些事儿。方便摄受，你呢就用他喜欢的这些这个呢，你作为一个方法呢，你去这个就是接近他。敬慎江户，你呢要这个就是很谨慎的，这个江户是护他的那个心，就是说让他呀脱离这种坏毛病，让他这个做点有用的事儿，往这个好的地方啊来这个就是护送他来将养他，这个意思。随笔而转，你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呢先随着他来，比如说李金斗希望说相声，你就你说我对相声也挺感兴趣啊，跟他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接近他，让他这个就是理解你，取得信任，认为你这个人很好，认为你这个人很讲道理，然后呢你在这里头呢你来给他讲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说相声这个东西啊，没什么用处，说逗人乐啊，当然也可以受人尊敬，也可以挣钱，但是呢他这个不解决你的生死问题，跟你的解脱没有关系，给他讲这些道理，然后呢把他引到善处，能够度众生，这是目的。你如果是为了这种目的，你去这个随他而转，就是他喜欢聊天你就聊天，你他喜欢说笑你就说笑，这个就是不犯戒的度生的方法了。若他有情，猜足菩萨内怀嫌恨，恶谋憎悖，外现欢颜，表内清净，如是一切皆无违犯。又碰到一种这个人呢，他猜足菩萨内怀嫌恨，恶谋憎悖，就是说有这一些人呢，他这个对你有猜疑，这个足我理解不出来，你们谁能有点感觉？可能就是阻碍他，就是说你比如说菩萨要做什么事他那个挡他，猜阻，猜就是猜疑，比如说他就认为你这个人呢可能对我不好，可能什么事你是冲着我来的，反正就是这一类的猜疑。阻就是他不喜欢让你做某些事儿，这个认为你做的不对，猜阻菩萨。内怀嫌恨，他对你这个就是生气，你比如说他认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就恨你。恶谋憎悖，就是他不但恨你呢，他还这个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吧，来这个就是做对你不利的事儿吧，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呢外现欢颜，表内清净，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就是破除他的那个猜疑啊什么，给他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外现欢颜，就是表面上呢跟他也是就是也玩这一套吧，就是聊天说笑啊，表内清净，实际你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解除他的猜疑，是为了把他这个引到清净处，如是一切皆无违犯。这一条啊，这就算了一个祈语是吧，就是那个祈语的意思，本来他那个祈是美丽漂亮的意思，实际上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些没用的废话的，就是都是祈语。这一条主要就是讲祈语戒怎么守。这一条叫道说菩萨戒，道说菩萨法。咱们看这条是什么意思啊，说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起如是见，起是升起，升起这样的见解，升起这样的这个看法，立如是论，他这个就是讲这样的话，说什么话呢？这个菩萨说呀，说菩萨不应心乐涅槃，菩萨呀不应该喜欢涅槃，说应于涅槃而生厌悖，就是说应该讨厌涅槃，应该这个就是远离涅槃，于诸烦恼即随烦恼不应怖畏，就是对于这个烦恼啊，随烦恼，对于这个这些烦恼呢不应该怕它，而求断灭，就是不应该怕烦恼，你就断烦恼啊，要去烦恼，不因一心一向心生厌离，不应该厌离烦恼，以诸菩萨三无数劫流转生死求大菩提，说为什么你应该这个不要这个厌离烦恼呢，不要讨厌烦恼呢， 因为菩萨呀，三无数劫里头这个，就是三无数劫是指的你从发菩提心，就是我要成佛，一直到你成佛，一般要经过三无数劫。在这三无数劫里头呢，流转生死求大菩提，就是说你这三无数这些修行呢，都是在生死当中，在生死当中你要这个就是得这个成佛的智慧啊。所以呢，你不要眼里烦恼，你应该这个就是不要这个离开烦恼，你就烦恼，哎，因为你要在烦恼里头成佛。有一种人呢，说这种话，说这种话，你看弥勒菩萨说什么啊？这个弥勒菩萨当然他是这个搜集的这个释迦的话了。若作此说，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染为犯，这就犯了菩萨戒。咱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这种说法，他为什么犯菩萨戒？你看啊，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菩萨不应心乐涅槃，应于涅槃而生厌悖。他这个道理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这个小乘人呐，就是这个声闻，就是像南传这样修小乘的呀，他们是什么呢？就求自己脱苦、解脱、证涅槃。他们是心求涅槃，就是我目的就是为了证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就是烦恼都断完了就叫涅槃。涅槃不是寂灭吗？寂灭灭什么呀？就是灭烦恼。所以涅槃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涅槃是意音了，意义就是寂灭。寂灭是什么灭呢？就是灭烦恼。所以这个小乘人呐，他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断烦恼，就是把我人生太苦了，人生生老病死，什么妻子老婆孩子，这什么左营六舍啊，这太他就都是苦，他看透了，所以他出家修行。修行目的为什么？就为断烦恼，就为证涅槃，就是为了要把烦恼都断尽。说这样不好吗？这样很好，这样这个你至少你自己解脱了。但是我们大乘呢，比他呀还好，比他要求还高，就是我们不光要求断涅槃，那个断烦恼证涅槃，我们还要什么呢？要这个断分别，就是断这个，你比如说小乘他不断这个分别，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小乘是完全接受的，完全承认的，他不管这事儿，说是这客观物质世界有没有啊，他不管，不感兴趣，管他有没有，因为我的任务是断烦恼啊，我就是断烦恼，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把这个不要执着有我。你要是老认为有一个这个不死不变的我，那你就为那个我就开始贪嗔痴，就要烦恼。实际上没有这个我，我们这个肉身呐、啊，就是精神物质的一个聚合体，因缘聚合起来的，你的业报的一个显现，里头根本没有一个那个就是不死的灵魂。咱们学了唯识就明白了，都是你阿赖耶识种子的显现，哪有那个我呀？没有我，你只要放弃了这个认为没有我，你就不值得为这个没不存在的东西来贪嗔痴。贪那么多干什么呀？你看那个像这次这个捅两刀的那个，就是贪嘛，就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两口子要这个离婚，这个男的提出来离婚之后呢，他又觉得好像谁提出来离婚呐、啊，这个分财产的时候就亏一点，这个好像法院是这么一个这个原则，谁提出来的好像理亏一点，这个结果那个觉得亏，他又不提了，他不提了呢，那女的也不干了，那女的又提出来，反正交给法院判决，这本来没事的事儿，但这个女的她哥哥呢，就这个跟那个男的就吵起来了，结果俩人吵，结果这个男的把女的他哥哥给捅死了。你说这个事儿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的呀，贪一点财也不多。你说那个法院判能给你多判多少是吧？你如果说像学佛的说没有我，不贪这点财，实际上过不来，离婚就离婚吧，离婚好，法院一判我走了就完了。哎，他起诉，他又自己又撤诉。他为了就是让好像就是逼那边提出来啊，他那个能多得一点。好，你看后边引起这个矛盾，你要多得一点，他就不高兴是吧？他不高兴就跟你吵，你不是结果哎，结果脑子一热，吵的年轻人嘛，吵的来劲了。好，40岁，像这个把人捅死了，当面捅了两刀捅死的，那肯定是死刑啊。然后如果表现他是自己主动报案。 所以呢表现好一点判死缓，再表现好一点20年，60多岁再出来，一辈子完了。根源是什么？不就为贪那一点钱吗？你说这啊，所以根源，所以说这个贪嗔痴啊其实就是一个贪。嗔是哪来的呀？你要是不贪就保证没嗔，你想吧，你不贪保证没嗔。嗔是哪来的呀？你要贪他不让你贪，你就要嗔，是不是啊？你看你要想多分一点，他说你这个看不清，不干，哎，好，嗔就来了。所以呢贪，嗔是贪引起的，所以闹了半天就是一个贪。就是为什么贪呢？就是认为为我，还是认为有我。所以这个要解决烦恼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学习佛法呀，把这个无我的道理彻底搞清楚了，你就不操那心了。贪那一点钱干什么？人就是那个大家社说的，你有一碗饭能吃饱，你有一件衣能这个不冷，你有一张床能这个睡下就行了，你贪那么多干什么呀？都是自寻烦恼。哎，所以呢小乘这个去烦恼啊很好的。说大乘我们也这样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人人都就是广求断烦恼，都入涅槃哈，佛教就完蛋了，佛教就断了。为什么呀？你看修成一个入涅槃了，入涅槃其实就是一个大长定，哎，就是这一身这个肉身毁灭了，就是入一个长定，就是这个也许80000大劫啊是多少啊，反正就是那个反正时间很长，等着你休息好了出来之后，佛再接着给你再让你那个修大乘，就告诉你啊，你还没解脱了，你问题还没解决了。因为这些人你给他讲别的不听，他就光要去这个烦恼，所以佛没办法，就只好跟他们说，好，你们就那个入涅槃吧。实际他这个涅槃不是真的，佛在法华经里头不是说了吗，这个涅槃是化成，不是真的涅槃成。就是他们这些人发心小，你让他成佛他不成，你让他学这个大乘这些他不感兴趣，他说我学那个唯识干什么，我管他客观物质世界有没有，我管他干什么，我现在就是苦，我就要去苦，他不听，佛没办法，只好给他说，好好好，那个你们这样也能解脱啊，这个也不错，化成告诉他，就是说啊，你们也能解脱，其实没解脱，没解决问题。化成就是佛给他告诉他们说啊，这样也能解脱，等着他们到这个化成里头休息休息，修到这儿走了一站了，也走了一段路了哈，休息休息，休息出来精神旺盛，也前进了一段路，剩下路也不多了，佛再给他讲大乘，他再成佛。所以实际上只有成佛一条路，就是哎，不一样，对，那个非想非非想就是说不是非想就是没有粗想，非非想就是不是没有细想，还有现行。
入涅槃的
入涅槃瑜伽师地论上说，就是说什么呢？当然它种子当然还是三界哈，它现行的那一点啊，就是在一些这个就是有现行，佛菩萨能看到的，就是在三界一些僻静之处，一些就是修行的好地方吧，就是入常定，佛菩萨能看到的，瑜伽师地论都有。